您们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本周是不是要为听众朋友介绍几部澳洲的这个老电影呢？
对，今天想向听众朋友们推荐几部澳洲经典的老电影。首先我想推荐的一部是叫做 The Castle， 又叫城堡。那么这部电影呢，是反映就是一个澳洲非常普通的一个工人家庭发生了非常有意义的事件。
那能不能先跟大家说说为什么会选这部电影啊推荐给大家呢？
对，这部电影呢，它是1997年出品的电影。那么在当时的这个市场里呢，那这部电影它只有75万的成本投入，但是它大获成功，它获得了1000万的票房收入，它呢还被这个澳大利亚电影学院授予最佳剧本奖和年度电影奖。那么为什么这个电影可以获得这么大的成功呢？这个电影就是在国际上它是被誉为最能反映澳大利亚民众生活的一部电影。那么在澳洲本土呢，也是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
就是非常贴近我们平常人的生活哈。
对，他的这个电影呢，其实他是2周就完成剧本了，然后2天后修改定稿，然后仅用了11天时间就拍摄完成。但是这样拍摄完成的，它真的是一部精品。所以呢，我也想特别敬佩，所以也想向大家推荐一下。他主要讲的是呢，是一位叫做 Daryl 的这个卡车司机。那么他呢和妻子、两个儿子还有一条灰狗，就居住在这个墨尔本机场附近的一个房子里。那么这个家庭呢，他们尽管也只是算是比较普通的家庭，甚至还可以用贫穷两个字来形容，但是这个家庭呢，他们家就是非常温馨，然后夫妻呢也很恩爱，然后呢这个父亲对几个孩子也非常疼爱。他们家呢，这到底离机场有多近呢？他这个电影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就是当他的孩子从泰国度蜜月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只是从机场推着这个行李车步行到家里就可以了。
真的很近很近哈，就跟我们去逛超市一样了。
对，那么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呢，他们就享受着自己这个平静的生活吧。可是呢，有一天呢，就这么就是静谧的生活突然被打乱了，因为他们收到了这个市政厅的这个通知，说呢，因为这个墨尔本机场的扩建要求把他们就是要立刻要求他们立刻搬走，并且呢，也有一笔不菲的这个赔偿金吧。那么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这个地方离机场又近又吵，而且又有这个高压线，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对吧？但是呢，这个男主人公 Daryl 他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就是这个房子我是15年前买的，我在这儿就是已经居住了，这个不仅是简单的一个房子，这个是我的一个家。所以呢，他就迎合了他这个电影名，他叫城堡，他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城堡，所以呢，不可以就是被轻易的让我走，我就得离开。然后他也是因为他和家人就一致做出决定，说我们一定要把就是这个斗争进行到底。那么他们就是拒绝了这个市政厅的这个要求，同时呢，他们有几个邻居一起呢，他们决定是要就是上法庭把这个事情解决。那么这个中间呢也是挺有波折的，因为他们一开始他们委托的一个律师因为经验不足吧，在这电影里面有很多搞笑的场面，他们找的一个就是律师甚至就是连那个复印机都不会用。然后就差点败诉了。然后呢，后来他就是在法院的这个门外偶遇了一位就是以前是皇家律师的，但是现在已经退休的一位律师。那么这位律师呢也是非常有正义感的。那么在听了他们的故事之后呢，就决定就是政府的这样的行为是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呢，就决定说我一定帮你们免费打赢这场官司。所以呢，最后就是层层上诉吧，就保住了这个家庭的这个城堡。那么这个电影的亮点呢，其实它就在于，首先呢，一个是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一个普通民众，那么我的平常的就是幸福生活，我也不可以受到打扰，对吧？所以它就是澳洲的这个司法体制相对来说也是相对公平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就是这个男主人公，他这个 Darren 的这个扮演者 Michael 呢，他把一个就是知足常乐的这个一个澳洲平民的一个形象，就是刻画的惟妙惟肖。我们可以随时在周围，我们看到一些就是马路上的一些就是工人啊什么，都觉得他们脸上不是都洋溢着那种很自豪、很幸福的笑容吗？对，他这个形象就是特别突出。再说这个整个电影贯穿的就是每个人都是非常浓重的这个澳洲口音。所以呢，大家就觉得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近。
那有没有什么非常温馨的这个小片段哈，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对对对，他有一个小片段，就是片子的开头，他就会说这个儿子用这个儿子的旁白来说，我的爸爸在15年前买了这个房子，而当时的这个房产中介跟我们说，买房子最注重的就是要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就是说我们讲的是地段最重要。然后他说，你看我们地段多棒啊，我们就在机场旁边。然后就特别搞笑。然后还有一个，他也体现了一个，就是除了他这个电影中最经典的一句台词，就是说这不单单是一个房子，这是我的一个家。那他另外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当这个当地的市政厅说，我给你一个很大的补偿，你为什么还不愿意就是拆除啊，就是不愿意搬离呢？那他这个男主人公就说了一句非常斩钉截铁的话，他就说，你不能购买我所拥有的东西。其实网上也有网友就是调侃说，这是一个澳洲版的钉子户的一个故事。
但是还是很温情很感人的，也非常的朴实哈。
对对对，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台词到后来就被很多人日常引用，比方说当这个政府啊法官啊提出说，我有个很好的就是要约给你，给你这个钱或者怎么样，他都有一句非常经典话，就是说告诉他在做梦，就这句话平时被很多就是观众平时在引用在日常的这个交谈中，所以这个片子就自然而然的就是成为一个经典。
那我很好奇的一点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说到这儿
啊，他这个故事呢，他是这个事件是真实的，但是他是浓缩了当时就是一批民众对这件事情的就是在当时事件中所做出的抗争，所以拍摄了这个电影。其实这个电影是非常有一些就是放映之后的花絮，就是说因为这个在网上的细心的观众可以搜到这个电影在这个拍摄的实际场地。其实这个电影在国际上上映之后，有很多海外游客到了墨尔本机场附近会去找这个房子，然后去敲门说，我非常乐意想和这个 Barrow 谈一谈。
所以这个房子是真实存在的哈。
对对，这个房子据我所知，网上是前几年他有过一次拍卖，甚至呢，他们还是鼓励这个澳大利亚，就是这个电影方面的这些比较就是爱好者或者怎么样，可以出资把这个房子能够保留下来，就是作为一个像历史遗产一样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主人他也是觉得这块地他也不愿意舍弃，最后这个房子只是说是以保留地，仅仅出售这个地面住宅的这个形式出售的。所以说他这个房子应当说现在过去的人已经看到的已经可能不再是当时的原貌，但是这个地址还是确确实实存在，就是这个房子并没有被轻易的就是改建成一个就是普通变成一块地啊，或者变成一个非民宅这样子。
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啊，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块地到底在哪哈，如果您看完电影非常喜欢的话，说不定也可以去看一下哈。那是不是还要再分享另外一部电影跟大家呢？
对，我想再分享的另外一部电影呢，它就是澳大利亚是2000年完成的，它叫做 The Dish。 那 Dish 就是那个大盘子嘛，它其实这个 The Dish 它指的是那个无线的那个接收器。它这个电影呢，其实它的这个制作班底是我之前介绍的第一部电影的原来的那些工作人员。那么导演也是同一个导演 Robert， 但是呢这个电影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票房，它的票房收入达到了1800万。它呢也是一部轻喜剧，但是呢它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澳大利亚在科学史上的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时刻，就是在1969年，就是阿波罗11号登月的时候，就是全球的这个观众在看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其实这个大多数的这个转播的工作是由我们澳大利亚人来完成的。
这个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还都不知道哈，是由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接收器来完成转播的。
对对对，所以呢他这个电影的名字他又被翻译成叫做不简单的任务。他这个电影呢，他想的就是在1969年的时候呢，就是美国这个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他呢就是决定要去转播这个阿波罗11号登月这个过程。那么当时呢一定选定了有三个这个无线电接收器，就是一个是在美国加州，还有两个呢是一个在坎培拉，一个就是在这个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叫做 Parks 的这个小镇。然后呢这个 Parks 在这个 Parks 小镇还非常就是幽默的是，它是在一个牧场里面。 嗯，所以在电影的开头，你还会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好像比较先进的这个大盘子，旁边有很多羊。
嗯，也是非常有我们澳洲的特色哈。
对对对，澳洲，而且这个电影它拍的就是画面非常漂亮，就是颜色非常的鲜艳，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去看一下。嗯，然后呢，他当时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因为首先澳大利亚民众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么一个时刻，所以当时的这批科学家其实也是承担着这个承受的非常大的这个心理压力嘛。
嗯
啊，包括还有当时就是美国也要派科学家过来考察，因为他们可是也是质疑说你这个澳大利亚是否有这个能力去完成这么一项艰巨的任务。
嗯
嗯，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他也是用了一种非常幽默的这个手法。这个当地的这个镇长，那他其实是对这个天文一无所知的，但是他就用他的这个热心和这个自信，来支持着当地的这个科学家，还有包括他的一个儿子，就是尽管小，还是一个儿童，还是一个青少年，但是他对这个天文知识非常的精通。
嗯，
所以呢中间也闹了很多笑话，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他的这个电影呢，他就是比较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他写的就是说当这个阿姆斯特朗就是开始在这个月球上登月的时候呢，他美国的那个加州的那个接收器突然就接收不到信号了。
嗯，
那最后呢不得不就是要启用这个在新南威尔士州帕克斯小镇的这个接收器，可是呢这个接收器当要开始接收这个任务的时候呢，突然发生了这个强风，
嗯，
所以呢也导致他们甚至大家都是要放弃的一瞬间，那突然就几个科学家可以说就是也可以说就是
急中生智，
对对对，非常的大胆，而且就是也是不畏这个来自美国的这个压力吧，他们就是觉得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个事情做成，那他们就是讲了很多，但我们都觉得可能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可思议的一些方法，结果就可以就成功的接受到了这个一瞬间。所以呢就是说啊，他的这个电影的意义就是在于呢，首先他是觉得就是我们澳大利亚人在当时的科技还远远不如美国发达的情况下，居然完成了这一创举。
嗯，
还有一个呢，对澳大利亚人来说，为什么觉得自豪呢？是因为就是说这个无线大的这个盘子接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呢，它是一个信号是发到这个澳大利亚的，当时是在悉尼的这个 ABC 工作室，还有一个呢就发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创全球转播的休斯顿中心。
嗯。
那么等于是说当这个信号从悉尼到国际电视转播，它中间有一个0.3秒的这个时差，那就意味着当时的话全球有6亿人口观看这一瞬间，其实澳大利亚的观众是比任何世界各地的人都要快0.3秒目睹了这一精彩瞬间。
听你说到这儿，我也是特别为澳大利亚感到骄傲和自豪啊，别看这小小的0.3秒哈，其实它代表着的我觉得含义是非常多的。
嗯，对，那他这个电影呢其实也是体现了他就是说尽管那几个都是科学家，但是他其实也是因为也是第一次尝试嘛，对吧，所以也是说他们也是小人物，但是呢这个电影他要体现的就是说我们小人物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像包括那个镇长啊，镇长太太，镇长的儿子，他们都在尽自己的可能，就是为这个在我们正常要发生的这个伟大事件去做出自己的努力。
其实小人物可以有大作为哈。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是说让整个澳大利亚的观众他是用一种比较轻松愉快的心情，然后重新回顾了这个1969年7月那段震撼全球的历史。
那这两部电影在我们这个社区的图书馆可以找得到吗？
对对对，这两部电影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基本上啊每个社区图书馆都可以租借到这两部电影。
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啊，可以去您这个附近的社区图书馆看一看有没有这两部电影哈，也希望这两部电影哈能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那也感谢焦露为我们分享了这么精彩的电影，谢谢。
啊，谢谢林墨，谢谢大家收听。